gentlemen,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节，在这里指出关乎异象的超绝、神圣启示的高峰，就是最高最超绝的启示已经赐给了我们。我们的确能够见证，我们虽然不能完全知道使徒保罗所看见的，但是却能够看见这一个超越的启示。我们既得着这个托付，也接受了这一个高的启示。这个神永远经纶的启示，就是神成为人，为要使人在生命性情上成为神，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结果就是使我们能有份于这样的生命，能经历成为神。这就是最高最大的启示。但若是可能的话，我们还需要更高，要进到更高的路，就是要给我们看见成为神是给我们过成人生活铺路。所以在这个成为神这里，我们有个构成，有一种的神圣又属人的构成。这样一个生机宝贝的构成是完全值得我们珍赏的，这是非常高的。当这个构成开始在这里行动，在摸着我们开始行动，甚至在这里有一个大能团体的彰显的时候，就是更高了。我们乃是现今在这个时刻，在新的父亲的门槛这里，所有这些蒙召要有份于这个新的复兴的出现，要过这样生活的人，今天在我们真是蒙福，我们是何等蒙福。在历史上来看，圣路易斯乃是到以过美国西方世界的新通道，整个美国的大西部是经过圣路易斯这个拱门，这个门过去的。愿意这个周末带我们进到一个新的地域、新的范围，因为带进一种新的生活里。因为在这里有个新种类的构成，这里在宇宙中这个新的发明能够在地上能够被回来，所以在这里甚至能够借着我们的生活在这里恳求主，甚至带进主的再来。所以我们来看过第一个神圣启示的新的复兴的第一方面，就是神圣启示的最高峰。来到第二方面，也就是讲到过神人的生活。这里有两篇信息，我要讲到过神圣生活的第一篇的头一半的信息。这篇信息的篇题是为着新的复兴被构成门徒，过神人的生活，成为今日的得胜者。请特别要注意到在这里要被构成门徒。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来是要被构成门徒，所以不仅在这里是与新的复兴有关，今天晚上我们的确有个渴慕，有个渴望，不仅我们这里有个期盼，我们甚至在这里希望，是的，这时候就到了。这个新的复兴要产生，因着我们在这里要被构成门徒，的确在我们身上是有功效的，能够做出他的心意，过这个神人的生活。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见被构成门徒最少有三方面。第一方面乃是在第一个大典里所看见的，我们所看见这个高的启示，神圣启示的高峰，就使我们被构成门徒， 去过神人生活，为着这新的复兴。第二面，李龙辉弟兄在第二大点给我们看见，我们在这里有我们主耶稣他的生活，他现今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这里有双重的被构成门徒，我们是门徒，但是也借着那个时候他在地上的生活与他同生活的人所构成。现今这一位他在复活里已经成为灵，他今天是赐生命的灵，在我们的灵里再一次的在这里是我们被构成门徒，我们是双重的门徒，我们乃是借着他这个有功效在地上生活的模型原型，就是在地上执事所产生的这个原型模型来构成。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所有那些在这个同样被构成门徒的过程之中，因为在这里他得着了一个先锋，他今天在地上的生活，甚至在我们这一代，实在是有使徒保罗，或者自从那个时候有不知名的人是这样过的生活。但是我们的确有尼托圣弟兄、李长弟兄，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他们作为我们的榜样。他也是在这里，在这个神的生活里面，使我们能被构成门徒。所以第一大点是说到神需要。神需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被构成门徒上很大的一个帮助，就是我们需要认识，我们不应该只顾到我们自己的需要。如果能够从我们的需要里面被释放、被解放，我们就看见神有个需要的话，就已经是一大步了。我们能够从天然人的压制和奴役之下得解放，来在这里看见我们。来看见神的需要，来过神的生活。好，第一大点，神需要一般团体的人借着神圣启示的高峰，凭着他的恩典被兴起来，过一种照着这启示的生活。我特别要指出，在这里，借着、凭着，我们乃是讲到这是借着这一个非常关键的借据，是借着神圣启示高峰，我们能够过神的生活。所以这是圣经里最主要的启示之一。在这里讲到神把我们带到一个与他的经历里面，神乃是借着给我们一个启示，向我们揭示看见，这个启示要带进一个经历。这是创世纪十二章，亚伯拉罕他在那里，在这里要四处观看，四处来看看这个美地，所以他所看见的就成为他的经历。当他在这里四围走着的时候，他就能够过在其中生活，因为在这里去看见他所看见的，就带进他能够生活的能力。所以看见就带进经历。我们难道没有看见这个不可形容高峰、巅峰的意象呢？这把我们带到一个地位上，我们已经预备好了，要带进到一个令人难以相信伟大的生活。照着行前二章是在人心所未曾想过的，但是借着看见这个启示，也看见神如何要把他自己构成到人的里面，我们呢就能够体验认识。因着留在这样的看见里面，我们就能够有一个与这个意象符合的生活。弟兄姊妹，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很大的真理。在这个事实既然说出看见带进经历，在这个情况是讲到生活，请跟着我要说的，这个生活乃是持续不断的。这就指明这个看见就必须是接续持续不断的。所以神人的生活乃是在一个持续不断的观看神圣启示的高峰而有的。所以神圣的经纶乃是一件观看的经纶，我们乃是在这里观看， 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九节，主就把这个观看跟活着，主说这世界不再看见我，但是你们看见我，因为我活，你们也要活着。这就指明在这里你看见就成为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到底主在这里要我们有什么样的生活呢？这种的生活就是在于我们再次不断的在这里观看他，圣徒们，这是何等的生活呢？你尝过这样的生活吗？你摸到这样的生活了吗？雅歌二章六节，寻求主的人，这个就是说，主啊，他的左手在我的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你听到我们弟兄在这里的解经，给我们看见主自己，当我们爱他的时候，他用他右手力量的手将我们抱住，好使没有什么能够什么打岔。那他的左手在他亲切的关切之下，在我们的头下，在这关注我们，定睛看见我们，所以这就我们对他有一个毫不受打岔、不停止的看见他。我们继续在这里歌中之歌之后，我们就能够不断的看见他。之后我们就因此看见他，就会因着神圣启示的高峰，使我们能够构成门徒过神人的生活，这件事是连在一起的。因为我们在这里因着我们看见，就不断的被他注入，不断的被他传出，这个看见就是这一个传出，这个就是我们生活的动力与活力的来源。所以在这里第一大点，第一重点就是说，复兴乃是我们所看见之意象的实行。所以在这里复兴是什么呢？是我们看见我们活出，这就是复兴了。所以我们必须顾到我们的看见。我们弟兄用了一个例子，就是威尔士的复兴。威尔士的复兴乃是因着一个人看见他所实行他所看见的。罗伯斯在这十九世纪的时候看见我们能够抵挡仇敌在身体里站住，能够有属灵的征战，所以这件事非常的有功效，甚至几乎在威尔士的人都得救了。所以传道人要找的很难，才找到一个不信主的人才能够传福音给他们，因为那个时候所看见的意象是如此的有功效，所以复兴如此的有功效，所有人都得救了。但是那只是一个局部的破碎的意象，但是从这个包罗万有、终极完全，甚至包罗一切结束这个世代的意象，在已过两篇信息所成名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意象。因为在这里要有一种的生活，我认为可以说是同位语，就是跟主的恢复的性质是一样的。主在他的恢复里所要的是得着一般人一个团体的模型，在这里过他们所看见的，把他们所看见的实行出来，然后这个意象能够不断的在这里他们不断的进入他，甚至他们也不是在被一些琐碎的事情所打岔，他们乃是住在更高的平原上，来在这里再进到这更高的层次里面，乃是借着他们继续实行，他们继续不断所看见的实行出来，在前面等待着我们，就是这个，这是一个毫不受打岔的流，是从宝座流到我们的灵里，然后再从里面流出来。在这里我们与主乃是在一灵里过生活。第二重点说，我们若实行过神人的生活，这生活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自然而然就会有团体的模型，就是活在神经纶里的模型建立起来。这模型要成为教会历史中最大的复兴，把主带回来。就好像这个钻石，这个钻石好像在这里是活着，在活出来了，也能够摸到别人。在这里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在主的恢复里面，我们有这个有多少的程度呢？ 在1994年神圣启示的高峰这本书里面，我们的弟兄问到这个问题，作为一个量尺，他是这么回答的：想想看，你们所蒙的呼召，你们呼求主名怎么样？这是很简单的一个被人，我们中间被接受甚至普遍实行的一件事，但是他指出到这个实行是一个温度计，一个尺，在这里度量我们在成人生活上过得怎么样，在这个旅馆里面我们有没有听到这个团体的模型，在这里有没有一个指令在我们中间，我们乃是过成人生活的一般人呢，在这里是不是有一般观察我们的人，到底这般人他们是在呼求主的名，这不仅仅只是一个操练，我们开车的时候，哎呀快要撞车的时候喊欧主啊，这远远根本不是呢，比那更高更深的呼求主名，应该是反应，正确的反应我们内里所示的一个地位，我们呼求主名可以在这里考量是我们里面渴慕之人的向主的呼吁和延伸，我们在呼求主名是我们里面这个人转向主，在这里也阻止我们拯救我们脱离这个无基督每日的琐事与生活中，就这就是我们能够在与我们所爱的那位连结，并且与他同住，与他在一起。所以我要在这里对你读出埃及记44讲到喝的科学，可以看见我们为什么到什么程度呼求主名是一个很准确的指标，给我们看见我们在神生活上是如何。我们弟兄说到，我愿意再次强调，在任何地方我们都能够喝活水，真的借着呼求主的名，要呼求主的名就是喝活水，也就是祷告 与交通。多年来这个呼求所带给我们的这个品有，乃是给我们一个有品质的生活。多年来我在帖撒罗尼迦5章10节说到不住祷告，多年来我不清楚保罗这样的话，我心里怎么可能不住的祷告呢？现在我看见只要借着不断的呼求主名就能不住的祷告。这里就说我们要当我们喊主耶稣，我们里面就能够不断的与他是一，因为我们能不断的呼求主名，我们也就能够不住的祷告了。我很宝贝这个，除了睡觉的时候以外，我们都能不断的呼求主名，也许呼求主最终会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连睡觉的时候我们也会呼求他。最后接着喝活水，我在这里里面疯狂的满了喜乐，我们鼓励我们每人继续不断的呼求主名。我们知道罗马书10章12节，他的一切呼求他名的人是丰富的。这个新的复兴对你来说是丰富的吗？这个新的复兴对你来说是丰富的话吗？如果这不是丰富的，或许我们呼求主呼的不够。但在这里的呼求不仅是一个实行，乃是指出我们在这里所说生活的一个数值，乃是我们全人的一个方向，这是要指我们不 曾有本质的接触主，是我们能够与主之间有不断的接触与交通。在这里的源头，也就是我们生活的源头的来源。所以在使徒行传九章十四节呼求主名，在使徒行传在提摩太后书在这里说，你们要与那些轻轻呼求主名的人一同来追求。然后在这里他也渴望提摩太要进到这样一个团体的模型里面。好，圣徒们，愿我们呼求主的名，愿我们转向主，让里面的人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好使在主的恢复里得着这样的模型。这就是我们所看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的看见需要不断的看见他，关注他，观看他，来符合与使我们的生活与他符合。我们的生活就不仅是一种生活而已，生活不只是一个时段，而是必须持续不断的。所以第二大点，基督的门徒可以被构成为门徒。哈利路亚，这是门徒的意象，使我们构成门徒之后，这是第二方面，基督的门徒得以被构成门徒，乃是借着基督在地上的人性生活做神人的榜模型，就是他在人性里否认自己而活神，这彻底改变了他们对人的观念。这里这里所提几处经节给我们看见几件事，一个人应该做什么呢？他们发现人该做什么呢？他们应该与主亲密到一个地步，就是要腓立比三章里面要认识他。所以不仅在这里认识他，在这里与他是再亲密不过了。腓立比三章十一节他就能够活他。这个生活呢，是首先在于看见，接着看见我们就认识他。那从这个认识他，就使我们被构成门徒来活他。那这个生活就是神人的生活。在福音书里，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在这里做他们自己所做的事，主就来到他们这里说，跟从我。你想象得到吗？啊，在这里主的吸引力，主的吸引了他们，使他们跟随他。这被称为大光。我们知道在他的外在的形象并不英俊潇洒，但是这里讲什么，在他的生活里是满了吸引力，所以他们禁不住的就跟随了他。所以他们在哪里跟随了他呢？他们乃是跟随他到这个门徒课程里面。在门徒教室里，他们非常亲密的、亲近的，在这里观察他的每一个说话、每一个行为和举止，借此他们就得着帮助，被放到一个地位上，能够过主耶稣所过的生活。所以在马可福音的生命读经是这么提到的。这里指到在那里，他们已经建立与主一个亲密的关系，主当时在这个尘土中把他们带起来，把它放在他的口袋里面，好使他们能够听见、看见每一件事。主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是像种子一样种在他们的里面，种在他们新的土壤里。这乃是把他自己所是所活的分植到他们里面，然后这个种子就开始长大，最后在这里结果而产生他们门徒们有一种的生活。所以他们这些人彻底的改变到一个地步，他们因着认识他呢，就能够活他。最后罗马在这里第二大点，这两处的经节，这头两处经节，我也鼓励大家来看，在马太福音五章五节就指出，那些与他同在的乃是门徒。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这里就是他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就是主叫他们做门徒的时候是完全有功效。这些做门徒的现在是使别人做门徒了，他们最早能够借着复活的这一位能够进到神人的生活里面。 第一终点说我们的生活该是基督这第一个责任之生活模型的翻版复制。所以在这里我要很快的给这一段的经节下一个结论。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给我们看见主的生活给我们留下榜样，让我们能够跟随他的脚中行。然后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可能跟随主的脚中行呢？我愿意从定十字架的基督这本书里面，我们第英文第八十五页，主在这些三年半年最主要的和单一的工作就是要摸着门徒们的心，使他们能够爱他，他们与主同在，他们认识主，他们也爱主，所以他们也就因此能够最终的在以下的经节说到马太福音来到他这里，十一章二十八节，他能够来到主这里，能够在这里负主的轭，也能够魂里得安息。在辅佐主四章二十二十一节，他们也就能够学了基督，能够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受过教导，那个实际其实就是他在他们眼前所过那个生活所活出来的实际。所以在亲密的里面，在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到一个地步，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九到三十节，他们就不再凭自己做什么。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他们也不照着自己的决定和行事为人，逐渐的他们就也能够什么呢？过他所过的生活。所以照着约翰福音十四章十节，他们也就能够与他配搭。第二重点说，吹入门徒里面的生命与实际之灵，要引导他们进入他们与主同在三年半之久对主所观察之一切的实际。所以实际的灵就指明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首先乃是要从父所听的来宣示给他们，并且也引导他们进入他们所看见的一切的实际。最终他就能够把他自己作为他所在地上所生活一切的这个精粹吹到他们里面，他们里面也因此有了这个资产源头，能够过他在地上同样的生活。所以乃是在所不能形容的这个性质，他是不能回返，甚至不能断绝与主与父之间不断不间断的生活，现今都在他们调和的灵里，同时在这里产生出一个团体的模型，好使他们有一个能够对在地上产生这个团体的神人生活有所贡献。所以第一个小姐在这第一个神人之实质的开始，她受尽好尽全班的义，承认按她的肉体她的人性说她一无用处，只配死和埋葬。所以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有第一个关键的点，那是借着这个他借着圣灵所接受，就是他生活的所有的精粹所有的浓缩的结晶都在这里，是使他们不再凭着天然的人生活。你还记得马太福音三章在这里对父来说，他的受尽是非常是父的喜悦，当他要求施浸者约翰替他受浸的时候，施浸者约翰说我怎么能够替你施浸，我应该受你的浸。但是在这里父在替子在我们这一面，乃是站在人的地位上，为着所有那些门徒的缘故，在人的这个地位上，虽然他是无罪的，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虽然他 也是在最初肉体的样式里，主罗马书八章三节，但是他却成了肉体，他也是在肉体里，他在这里宣告他不乃是接受作为人的这个地位，但是却不愿意向神单独活着，他那个在他的肉体里愿意被了结，他只愿意在他人性里过神圣的生命，凭神圣的生命而过生活。所以当他这里告诉施洗者约翰说，他在这里做乃是要尽全班的义。我们的弟兄说过，这个尽全班的义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主在这里所做的乃是与主他的义有关，乃是这里代表着永远。所以主在这里受尽乃是与永远有关的。所以在这里呢，当我们也在同样的原则，不在自己的生活，就此推理来说，那我们乃是在这个内住的这个神人里面，我们乃是做与对与永世有关的事。和启示录三章二十七节，那些受尽乃是穿上基督，穿上基督这个衣，穿上就表示衣服，衣服表征生活。我们的受尽虽然当时我们或许了解的不多，其实我们的受尽也就是一个宣告，我们不再凭以自己为源头来过生活，我们自己心甘情愿的被了结，好使主能够活着，这就是我们跟随他的受尽。这也就是我们在过神生活的根基。他在这里训练门徒要跟他学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他在用五饼二鱼食饱五千人的神迹上训练门徒要跟他学。 A 他望着天祝福五饼二鱼，指明他知道祝福的源头不是他这受差遣者，而是父那差遣者。亲爱的圣徒，我们很容易自我为能，所以我们自我发起的人，我们以为自己有价值，我们希望在这里自我发起，自我有一些贡献，想自己做些事。但是在这里主耶稣在门徒面前祝福望着天祝福了五饼二鱼，就指明说主自己不是那个源头，任何使我们够资格做神的生活，乃是在于我们看见的意象，在我们调和的灵里，也是在我们智慧与启示的灵里面，而从这里我们以此我们就有个机会来发起一切，正如父作为他的源头而发起一切的形式。这就是我们在神的生活所应该有的性格。第 B 小点，他没有与群众在一起，留在所行神迹的结果里，乃是离开他们，在山上，在祷告中与父在一起。这些经节指明父在山上独自上山去祷告。雅各一章一节到四节就指出主在这里吸引我们，这就是说出主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对我们的意愿，就是甚至在我们就算很少能够有成功做些好事的事上，他的心也不是要我们留在那些事里面，是乃是我们要与主在一起，与主同在。所以在这里的意思，他就把他自己分别出来，他上山独自上山去祷告，在这里与父在一起。我们需要在这里，我们要在每件事上让主参与在我们所做的事上。更进一步，不止如此，他到父那里去，不仅是为着他的自己。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七节，他那是带着负担来到父面前，那些接受他神迹的人，不能够不是留在物质的范围，而能够在这个神圣的祝福之下，在我们照顾人的事上。我们需要在这神圣奥秘的范围里，在这里寻求父给我们一条路来，能够牧养别人，把别人带进我们所在那个同样的范围里面。第三小点，他教导门徒祷告，好为着神的经纶执行神的旨意，在里面有信心，毫不疑惑。 马太和马可这里是并行的姊妹的这个经节，在这里就向我们启示出主作为一个祷告的人在他神生活里的性质是如何。在这两处非常奇妙的经节里，主说我们要有信心不疑惑，我们在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成了就必给他成了。你在祷告的事上有这样的信心吗？你求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已经得着了，必定得着了，就必得着。我们的弟兄有这样的生活，因为他是完全被父和他的生活所浸透，所连接，所占有，所以无论他所祷告的是什么，就成为他的祷告。所以在一个真实的神人生活里面，我们有一种的生活是与主是一到一个地步，当我们一祷告，我们所祷告的就能够以主为源头，我们在这里发表出来了，因为已经是从主来的，我们已经得出了主的答应。所以当我们与他连结为一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认识我们任何所需要的、所要的，我们都其实在那一个地位上已经得着了。那在这个地位上，也就是在祷告的事上就成为赞美，因为我们一切所求的我们都知道已经得着了。好，到第四小节，他过接触神的生活，不住的活在神的同在里，并且过接触人的生活，将神供应到人里面，把他们带进神新约经纶的禧年。所以在这里有三处经节，有非常美好的经节。首先他接触神，并且活在神的同在里，然后并且接触人的生活，将神供应到人里面，这是三个很简单的步骤。这就是神人门徒的生活，我们在这里要不断的与主接触，这个接触是持续不断的。在这个与神的接触之中，我们能够与他一同生活，与他一同生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或接触人，供应人的生活。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祭司的职分，我们在接触神的时候，我们就有圣别的祭司体系与他不断的一同生活。在这里我们就有接触他在调和与神与人的调和之下的经历，其实这个也是祭司所做的一部分。然后在这里出去到外面接触人，与他有交通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有神圣的祭司之分。所以最终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就是这个神人的生活就产生出牧养人。所以这三方面我们在这里分开他看，他们好像是共研究，但其实这三件事乃是一件事。好，第五小点，在他这人里面，世界的王撒旦毫无所有，没有立场，没有机会，没有盼望，任何事都没有可能。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下，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的。我们弟兄说到，这是在整本圣经里非常特殊的一句话。这约翰福音十四章三节，因为这世界的王，这个他在我里面的这个我，他已经成为灵。这个我现今乃是一个范围，是为着神人生活所过的范围。当我们在我们调和的灵里接触他，在这个他所示的范围里，作为这个成为灵的这一位，我们活在他的里面，这个范围是撒旦所无法摸索、无法攻击我们的。这就是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逃城。在民数记三十五章，也是在约书亚记第二十章所提到的这个逃城。所以第三重点，我们也借着观察受基督差遣的人，他的奴仆就是他的复制内在的榜样，而被构成门徒过神的生活。这里非常美好的一个这个引用。我在主的恢复中观察尼提兄如何行事为人十八年之久，我在他身上所观察到的一切都成了我向我构成门徒的事物。这里保罗鼓励年轻的同工和圣徒们要跟随他的榜样而学。所以在这里我也跟你们交通到一个个人的经历，或许是五月份吧，是1997年， 我们家门口的铃声响起。我把门打开，我从一个姊妹接受到李弟兄给我的一个信封。三十分钟之前不久，我刚刚离开李弟兄，我跟于杰林的姊妹Marilyn 还有于杰林弟兄刚刚离开去看过李弟兄。我们那个时候去了医生的一个这个约会，在这里是李弟兄医生末了的那一段时间，我们盼望有些事能够做，能够缓解他的情形，并且加强他。所以那些医生有一些建议，他李弟兄告诉我们说，这个医生告诉我们说，这我们没有办法再做的更多了，里面我们不自禁的有一些的反应，我们的心是盼望我们能够做的更多，要好使我们弟兄能够跟我们能留在一起更久的时间。就是我的回忆，我的弟兄什么都没有，什么话都没有说，请听这一段对话。我们回家之后，我就回到家里，那封李弟兄给我的信是这么说的：亲爱的 Rick 弟兄，请赦免我，我觉得在已过这段时间和你在一起，我并没有活基督。所以在这一节是将过世的人，在这一个劝服他有这样的这个过一个神的生活，他是唯一的关切的，唯一所关心的，在过神人生活的时候，甚至在他濒临死亡的边缘，在过世的时候，在最痛苦的经历，他所仍然关心考量的，主啊，我的生活是不是与你成为一灵呢？然后他在这里超过我们所能领会的、所观察的，他我们总是认为你就一直在那里操练着他的灵。是在他的领会里，不是在我们的领会里。他在这里面摸到一个地步，他甚至不牺牲他的性命，缩短他的性命，写了这封信给我。这就是一个神人生活的榜样。第一个，他是这样的关心，这样的关切。主啊，我没有一个时刻我是愿意错过你、失去你的。第二，他认识。在这里有一些人在旁边看着他，他可以在这里能够有个窗口，让这些生命的人能够构成门徒，能够看见到底什么是神人的生活。我盼望我们今天晚上都能够透过这个窗口，能看见这个神人的生活。第四重点，照着主的模型过神人生活，唯一的路乃是把我们全人至于调和的灵，并照着调和的灵行事生活并为人。所以在这里我们有这些非常美好的经节，讲到灵的自己要照着调和的灵而行，将我们的心思置于灵，我们与主成为一灵，我们呼求他的名，我们接受那灵的话，总是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赞美。在这里不要消灭那灵，所有这些都是不仅是我们所羡慕的生活，不仅在我们经历上有一些的经历，甚至是我们经历的描绘形容词的描绘者。所以就像使徒保罗尼弟兄李弟兄所过的生活，圣徒们，我们在这里被呼召要进入到这种的生活里，我们在这里被呼召要有过这样的生活。当我们进到这样的生活里面，这个团体的模型在地上出现，我们也就会有份于在地上要出现的这一个新的复兴，最后最大的复兴，把主带回来的复兴。所以在这里第二，在启示录一章四节讲到主预备 在他那一面最好的，他就讲到七处教会，也讲到七灵，启示录一章四节，在那七灵的上下，我们看见在这里是因着教会的堕落，也因着七灵乃是七被加强，或者把教会带出这个堕落，进到复兴里面。在这里与他同行的情形，就是启示录一章十节，在这里说，当主日我在灵里。好，是很好，主日你在灵里，我偶尔有时候会在灵里，但是约翰你是在主日在灵里。我们的弟兄是这么说的，约翰能够说他主日能够在灵里的意思，就是说他乃是这个人，他是活在调和的灵里，能够与这神七倍加上灵一同生活，与七倍的加上灵一同连接调和，来过神的生活。我们所看见的，这是在一个所能探险进入的范围，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我们是可能一直不断的活在我们调和的灵里。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多有份于神人的生活，也是对着新的复兴有所贡献。为什么调和的灵，我们说赞美主，唯一能过成人生活的路，就是操练我们调和的灵，把我们的全人在的生活是完全凭着照着这个调和的灵生活。我们有这样的美好的事情，呼求主的名，不住的祷告，凡事先不消灭那灵，并且不藐视圣言者的话。下面是我们能够在这里操练这些事来过神人的生活。好，来到第三大点，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至五十一节启示，我们要过神人的生活，就必须忠信的将神作为粮食分给他的家人，使我们在要来的国度里赢得基督作为奖赏，作为赏赐。赞美主，神是有一个家的，大的大家庭，有许多的家人。神乃是故要，神所在意的是所有家里的家人都要有粮可吃，这就是神的经纶。神的经纶就是他的家庭管理，家庭行政要把他自己分配出来，他所有的在基督里的丰富要在基督里分赐给所有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就是他们成为神的家来彰显他，那就是成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今天在这里都是神家里的家人，我们就是神家里的亲人家人，我们都有这一份责任。当我们过神人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也就有这个神人的侍奉。我们在神的家里不凭自己生活，我们有所有这些亲爱的圣徒弟兄姊妹在我们身边。我们该做的是什么？我们最主要的是就是要什么？把神当作粮食分给他们。神是真实的食物，若是没有神做我们的食物，我们都会饥饿。这一段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和以下的点都是从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这里开始。好，我们一起来翻开圣经，来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一起来读这一段主的话。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到五十一节，这样，谁是那忠信又精明的奴仆，为主人所派，管理他的家人，按时分粮给他们？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奴仆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的家业。若是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那些和他同做奴仆的，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奴仆的主人要来，把他割断，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受处分，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里你看见这里有两种的奴仆，一是忠信又精明的奴仆，另外一个圣经称为恶仆。忠信又精明的奴仆乃是按时分粮给神家里的人，忠信是对着神的，精明是对着信徒的，所以忠信又精明的奴仆乃是一个对主人忠信，无论主人所指派的是什么，他都照着主人的要求实行，同时他也是很精明的，总是警醒来观察家人的情形与需要。作为这样一个人，在神的眼中是蒙神喜悦的。第一重点说到神派忠信又精明的奴仆，就是家庭的行政管理者，管家供应的管道，管理他的家人，按时分粮给他们。所以在神的家中有许多的管家，也就是管理者供应的管道。那我们是谁呢？我们一方面是家里的家人，同时我们也是管家，对不对？年轻的姊妹，年轻的弟兄，中年的，年长的圣徒们，我们都是管家。正如保罗有神以弗所书三章二节，保罗在这里有神恩典的管家职分，是为着圣徒所赐给保罗的这个神恩典的管家职分。管家的职分这个词与经纶是同字根，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四节讲到神在信仰里的经纶，神的经纶就是他的家庭管理，我要把他自己分在基督里分配到所有他家里的家人里面，好使他们能够成为神的家，基督的身体。所以在神的这一面，奥克诺米亚乃是经纶，在我们这一面是管家的职分。所以我们今天都受了托付，得着了这个管家的职分，我们也都是神家里的管家。我们是在林前四章一节，我们乃是神奥秘的管家。我们也是照着彼得前书四章十节，是做神诸般恩典的好管家。就好像在飞机上的服务员，那主要的这个事物就是把食物分配给我们。如果你有一个服务员在那里什么都不做，我想人会不太高兴。作为神家的管家，我们所要顾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给按时分粮给他们。但是我们要分粮给人，我们自己先要得吃。如果自己不吃，自己不享受，你不把没有主的东西，你所有的是什么？你怎么可能喂养别人呢？这就是说出我们这神的生活必须是继续不断享受主的生活，总是在主的话上，在这里得着喂养，甚至在这里默想主的话。这里另一处经节，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五节，这是保罗的话。 他是在两难之间，他要与主同在，或者留下与圣徒们同在。他说，我虽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留下，继续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得到信仰上的进步和喜乐。所以保罗在不在圣徒们中间是有不一样的，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产生不一样的结果，我们无论在这里或不在这里应该是不一样的啊。我们需要是这样的一个管家，在这里总是关心要分粮给家人。若是这个人饥饿了，你想看看，在教会的聚会里面，有的时候教会的聚会并不是那么的丰富森严，或许是零零落落的，不是那么的强，那你该怎么办呢？你就是让这个圣徒就这样子，聚会就这样结束了，圣徒就这样空空的回去，不满足的回去吗？在这样的情形里面，亲爱的圣徒们，我们都需要兴起来，我们需要给他们食物吃。林弟兄说，我们永远不要让任何一个聚会空手而回，甚至是落为虚空。我们需要起来把粮食分给神的百姓，你要站起来说一些神的话，说一些基督的话，把基督分赐给圣徒，这应该是我们不断的操练的一件事。第二重点，分粮给他们，一直在教会里将神的话和基督当作生命的供应，供应信徒。作为赐生命之灵的基督是我们的食物，他具体化并实化在生命的话里。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七节，主说，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我们如何吃主？约翰六章六十三节说，赐人肉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主的话乃是具体化身里，有灵有生命。你摸着主的话，你就摸着灵，你就摸着生命。所以吃主的路就是要导读主的话，要消化主的话，要吸收主的话。这个说出来的话乃是灵的具体化身。在这里约翰六十三节，这里的话乃是雷马，是神及时的话，也就是这个话里面是生命的具体化身。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借着操练灵来摸着话中的灵与生命，要不然神的话就仅是字句，但是我们操练灵摸着灵中的话，就摸话话中的灵，我们就摸着这个灵，摸着生命，乃是以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供应给别人。就像我们预备一个圣言一样，这个圣言不仅是有些要点，乃是要操练交通这些要点，你自己需要享受这些话，直到这个话成为你的灵，你的生命，成为你的滋养。当你说出来的时候，你就能够滋养别人。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操练我们的灵，当我们来到主的话面前，就要操练我们的灵。第一小点，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若要享受主做我们属灵的食物，使我们能喂养别人，就必须用他的话祷告并默想，接着仔细揣摩而品尝享受他。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到十八节，这里说还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头盔并那灵的剑，那灵就是神的话。这里讲到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乃是在这里形容就是接受，就是接受怎么样接受那灵的剑。神的话呢，就是借着各样的祷告祈求，不仅要用眼睛读，还需要操练灵来读主的话。当你这样的接受主的话，这个话就成为我们的滋养，甚至是好吃的。 味道好，因为神迹奇事真能真享受，因为你在这里吃到享受到主的话，我们在灵里面就能够得着滋养。同时我们需要默想主的话，你有没有默想过主的话呢？你要预备一篇箴言，每个主日上午我们在这里鼓励圣徒箴言。好，你要预备一篇箴言，你就需要花点时间。你不仅是早上主日早上起来，然后临时一想就有东西，不是。你享受一件事，你要在这里考量，在这里祷告过这件事，你在主面前考量默想的时候，里面有些东西就开始眺望起来，你就有些东西是主日可以说可以申言的，要不然我们所有的只是一些点而已，但那还不是申言。如果你在主的话上劳苦，你享受主的话，你默想主的话，你在主面前考量，默想这个词啊，同时也就是思想默想考量，甚至你在这里诉说，对自己说这段话，你大声或开口说出来这样的话，这个话就对你来说是非常的丰富。甚至这一周当我在读这段马太福音24章这段话末了的这段，说到把他割断，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受处分。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说主耶稣啊，拯救我脱离一切的假冒为善，从我全人里面除尽假冒为善，因为任何的假冒为善在神的国度是无分无关的。我们必须默想主的话，在诗篇的所在119篇115，我要默想你的话，关乎你的道路。在以西结书第3章这段话也是主是在这里对以西结，是这是你所早说的，你要吃，你要吃下这个书卷，并且对以色列的家说话，吃去说。你要吃这书卷，以西结书。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那书卷。他又对我说：“人子啊，要把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吃下，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他对我说：“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对他们讲说我的话。”当我们吃，就能够去而说主的话。每个主日上午我们能够去在这里说主的话，因为我们在周中是吃了主的话。第二小点，我们必须献上自己以祷告并进话语的指示。使徒行传6章4节，使徒保罗说，我们要坚定持续的祷告并进话语的指示。祷告是什么？祷告不仅是要为着事情代求，为着人代求，乃是借着祷告，我们的灵得着操练，我们的灵得着加强。就好像你的腿要加强的话，你就要走路；灵要加强的，我们就要祷告。你祷告的时候，你的灵就得着加强，得着加力。当你说话的时候，当你在这里说主的话，你得加强的时候，就能够使你的话得着力量，并且你的话语的知识就能够是有能力，并且是赐人生命的。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知识乃是那灵的知识，因为是灵赐人生命。当我们在这里享受主的话，我们在这里把一些从里面的东西留出来，是供应给人。在约翰福音7章37到39节，从我们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就是从我们里面所流出来的灵。今天主耶稣在诸天之上也是在做同样的事， 他乃是在天上带球，并且他也是在那里供应我们，在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所以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带球，在希伯来书八章二节，他乃是那征战部的执事。今天我们所做的乃是主在天上执事的回应，他在那里带球，在这里供应尽职做执事，我们也是在这里祷告并且尽职。第三重点，我们心里说，我们的主人必来得迟，这乃是爱现今邪恶的世代，不爱主的显现。你知道这个恶仆心里说，我主人必来得迟，他其实心里是说，我希望他不要来，他不要快来，因为他还要享受在主人之外的一些东西，他不愿意过一种生活，预备好为着主人再来，所以他说啊，我的主人必来的迟。所以这里的经节是这么说的，提后四章八节和十节这两处经节彼此是相对的。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使徒保罗说，从此之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主那公义的审判者在那日要赏赐我的，不但赏赐我，也赏赐凡爱他显现的人。你是那些爱他显现的人之一吗？第十节，因为迪马爱了现今的世代就离弃我。所以这里有两个爱，迪马爱了现今的世代，但是这里还有另外一班人与保罗在一起，他们爱主的显现。主耶稣啊，我们爱你的显现。这是与启示录二十章二十节，二十二章二十节这里说，主啊，我愿你来。主说，我必快来。但我们怎么说？我们说阿们。主啊，我愿你来。特别在波饼每一周主的桌子，都应当是我们要感觉到主的再来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有份于波饼的时候，一周过一周，我们乃在时间的桥梁上，在主的第二次再来更进一步了。我们从主第一次再来来到主第二次再来之间，乃在这个时间的桥梁上，召会在这里不断的进行往前，直到主的再来为止。我们乃是那些爱慕主显现的人。主，我愿你来。主啊，我爱你的显现，爱你的再来。这里参考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六节主对使徒保罗所说的话，你起来站着，我向你显现，正是要选定你做执事和见证人，将你所看见我的事和我将要显现给你的事见证出来。所以使徒保罗的转换乃是因着主的显现，那主继续不断的向保罗显现，直到主第二次的再来为止。今天亲爱的圣徒，我们所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我们得救的时候，主向我们显现了，然后在我们整个基督徒一生的行程当中，主应该是一再一再的向我们显现，直到他的再来。每一天我们都需要主的显现。你渴慕他的显现吗？我们渴慕他的显现，我们爱他，我们爱他的显现。这样的爱就会把主带回来。每次在波饼的时候，我觉得主啊，这波饼的聚会是如此的高，你知道吗？我就是有这种感觉。然后乃至以着一些诗歌讲到主的再来，在我们里面的确有个渴望，一个渴慕要主再来。这应当是每次的波饼聚会都是这样子的。在这里这个恶仆说， 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所以这里有些的警告。第一小点说，我们需要提防贪婪，不为自己积财，乃要对神富足。这段在路加福音十二章，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这一个财主他的田地出产丰盛，他的仓房太小，盖更大的。他说，哦，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盖了更大的，然后把收藏我一切的麦子和财物收藏在那更大的仓房里面。然后我要对我的魂说，魂啊，你可想多年享有，休息吧，吃喝快乐吧，你可以吃喝快乐吧。然后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节，然后神就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然后在这里说，那些在地上为自己积富财富的，在神面前却不是富足的人也是这样。我们是不是在地上累积财富，还是在天上累积财富呢？如果你的盼望只是在这个股市上面，你的盼望是放在错的地方，因为股市上上下下。但是我们应当把这财宝积存在天上，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我们需要是那些在教会生活里有许多的机会能够储存我们的这个财宝的。我们来到这个特会，我们有一些新鲜的宝贝的东西。我们来到训练的时候，你参加教会的聚会，小牌聚会，你在这里传福音，你在这里向神奉献财务的奉献，所有这些都是在天上积财。我们不是那么顾到要在地上累积财务，当然我们需要顾到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却不愿意在这里在地上有许多财务积存。我们要在神面前是富足的，我们要抓住每个机会来累积宝藏，好使我们在神面前是富足的，像保罗能够做见证。他是贫穷，确实是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是要具有，却拥有万有。这是哥林多后书六章十节。然后保罗要将基督那最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人，这是以弗所三章八节。我们应该那些继续不断享受这些丰富的人，要传这个基督的当为丰富当作福音。第二小点，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这对贪爱世界的信徒是个严肃的警告。我们从罗德的妻子身上得着什么？他乃是在这里奔跑离开索多玛，在这里说不要回头看，不要回头看。他边跑，他是最后离开的一位。他在这里往回头一看，看了索多玛，结果他变成了什么呢？他成了一根盐柱。他没有来到罗德所到那安全的地方，他乃是在两处都不到的中间地带，无所在。对，所以这个就成了一个失去味道的盐。在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五十六节，当盐失去了味，他就失去了用处。当盐失去了味，为着教会生活，就是地，也是为着粪堆，也就是火壶，都是没有用的。就不愿意在那样的情形之下，我们需要什么？回想罗德的妻子，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强的警告。 第三小点，我们需要警醒并祈求，教主来临的那日子不是如同网罗忽然临到我们。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这里说你们要小心，要自己小心，恐怕因酗酒沉醉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我们。不要叫你们的心被累住，我的心应当从所有这些事上得着自由。所有这些是酗酒沉醉并今生的思虑会累住我们的心，到主来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预备好。所以我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我们得胜。我们要祷告我们能得胜，那就是我们有能力有力量能够逃避这些要发生的事。当这是在全地将要发生的事，就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就好像这些得胜者在启示录十四章里面站在锡安山上。我们要做那些能够站立在人子面前的人。亲爱的圣徒，我们总需要做那些是时时警醒常常祈求的人。这个世界总是要在这里追着我们，要累住我们，我们要不断的在这里警醒。我知道今天亲子的圣徒有很好的一段时间在一起，我们都经过人生的这一个阶段，养育这个家，工作养家糊口，养育儿女，给他们最好的教育，好使他们能够成为好的器皿。我们需要顾到以上所说的一切事，但我们不应该让这些事累住我们的心，使我们被累住了。我们应该时时警醒，常常祈求。第四重点，动手打那些和我们同作奴仆的，乃是虐待作奴同伴的信徒。但这不是肉身的打圣徒，但是打是什么意思？第一小点，不该审判定罪说我们同伴的信徒，乃要以恩慈待他们，心存慈怜，饶恕他们，如同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不要审判，不要定罪。教会不是法庭，教会不是警察局。你外在可能不做，但是在你里面，我们很多时候常常审判人。不要审判，也不要定罪，我们反要以恩慈待人，心存慈怜，饶恕人。在教会生活里，饶恕是很大的一件事。总是会有被得罪的事，当被得罪的事进来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你只是总是紧紧抓住你过不去的那个点吗？主提醒我们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在这里有个仆人，他欠了这个主人，然后这个，所以主人就赦免他这个一大笔的财产。所以另外一个，他说他只有一百个银币，他就是万分之一的这个他欠主人的一万倍，但是这万分之一的一百银两一点点就不肯赦免。当这个主人把一切所发生的事都告诉主人，主人知道的时候，就把他叫来对他说，就交给掌刑的，把他交给掌刑的。那是在国度的时代，这个仆人就被警戒管教了。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所以今天在教会中，我们要彼此赦免，因为神在基督里已经赦免了我们，他所赦免我们的比我们能赦免的大得多了。所以我们需要赦免。你说我们不能赦免，在我们里面有一个赦免的生命， 我们要以这个赦免的生命，接受这圣灵的生命，就能够赦免，也能够忘记。小二，我们不该辱骂或批评我们的弟兄，那要看他们比我们强。什么是辱骂呢？辱骂的意思就是用这个语言在这里攻击，在这里虐待或者批评，虐待的语言批评，批评就是有一个批判的灵，一个批判的态度，总是对一些事情，对所有的事都有话要说，都在这里批评，这就是我们需要非常的谨慎，对不对？我们不该辱骂或批评我们的弟兄，那要看他们比我们强。我们能这么做吗？我们周遭的弟兄，周遭的姊妹，他们比我们强得多了。腓立比书二章三节，凡事都不师徒好争，也不贪图虚荣，只要心思卑微，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第三小点，我们不该做主辖管做我们同伴的信徒，乃要做奴仆服侍他们，以复活的基督就是赐生的灵喂养他们。彼得前书五章三节，主彼得说，不要做主辖管所委托你们的产业，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在这里只有一位主，基督是唯一的主，我们都是奴仆，所有的长老都是奴仆，我们没有地位，所有的长老都是奴仆，要服侍圣徒。阿们吗？长老们只是领头，并不是 做领袖，做领头的就是你带头做事。李弟兄在烟台的时候说过，在烟台大复兴的时候，他们召会生活的时候，他乃是带头做一切的事，甚至清理厕所他都是带头做，他在这里设计整个烟台教会的要做整洁的系统，所以他在这里做代理的就是领头做一切的事，我们应该做群羊的榜样。马太福音二十三二十五到二十八节，主在这对门徒说，世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超权管辖你们的，但你们中间不是这样，反倒你们中间无论谁想为大的，就必做你们的仆役。你们中间无论谁想要为首，就必做你们的奴仆。在民数记十七章十八节所参考的经节，你看见亚伦发芽的杖，在这耶和华面前摆了十二根杖，在隔夜亚伦的杖发了芽，甚至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所以这就是正确的带领，就是要结熟杏。所以我们用人可吃的供应人。第五终点，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乃是与沉醉在属世事物里的世人为伴。不要醉酒，醉酒使人放荡，乃要在灵里被充满。世上的酒使我们放荡，没有不受约束，属世的享受使我们在所有这件事上沉迷，所以我们不要与属世的人同伙，甚至在这里乃是因着他们神圣的性情和地位，因着信徒的性情和圣别的地位，他们不该与不信者同父一二。这不只该应用在信徒与不信者之间婚姻和事业上，也该应用在他们各种亲密的关系上，甚至弟兄与弟兄做生意都需要避免。 第二小点，我们要过神人的生活，就需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从那清新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包罗万有的基督。对，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你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从那清新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公义、性、爱、和平。公义、性、爱、和平，都是我们要追求的。你追求这些事，就是追求包罗万有的基督。赞美主！亲爱的圣徒，当我们这样子操练，我们就在这里过神人的生活，在神的家里过神人的生活。这就是我们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我们在神的家中，乃是顾到每一个肢体，我们要以神做食物来喂养他们。我们来到第四大点，我们一起来读这一个大点。我们都该宣告，我们要过神人的生活，自从神人将是胜利者、得胜者，做耶路撒冷里的锡安，是要带进这历史上前所未见新的复兴，要结束这个世代。亲爱的圣徒，我们都需要宣告，我们要过神人的生活。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要过神人的生活，因为我们是神人，所以我们就要过神人的生活。这就是主今天所要得着的。当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和领会，我们是神人，这就会使我们生活有极大的转变。如果有人你在开车，有人在你抢道，你是神人的话，你的反应是很不一样的。没有人喜欢被抢道，但是你如果是神人的话，你的反应行为会不一样，对不对？将要发脾气的时候，如果你记得你是神人的话，你的这个行为会不一样。这样的启示是使我们的生活有强烈的翻转，彻底的改变。所以到已过我们所听过的三篇信息，听了之后我们的回应应该是什么呢？神有一个需要，他需要有一般团体的人要回应他的呼召，他们要能够兴起来说，主啊，我们要做这班人。有谁把我们所看见的意象付之实行？什么是复兴？复兴就是实行我们所看见的意象，实行出来。我们看见了这样高的意象，我们看见了这样伟大的意象，但是我们需要把所看见的实行出来。当我们实行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的生活，那是与我们所看见的意象是符合的。我们的实行，刚才所读过的，就会自然而然就带进一个团体的模型。这个模型就要成为在教会历史上前所未见最大的复兴。愿主今天就得着这样的模型，像弟兄说，我们经过这一道拱门，愿我们经过这道门而到进到另外一边，在这个新的领域、新的范围，就是主要得着一般神人，他们不活自己，他乃是凭另外一个生命而活，借着他复活的大能，他们能够否认己，他们不顾他们自己的感觉如何而过神人的生活。这样的团体神的生活，也就是主今天所要得着的模型。这样的一个模型要带进最终的复兴，也要带进主的再来。你愿意主再回来呢？我们都渴慕主再回来。所以亲爱的圣徒，让我们奉献自己来祷告，来实行我们整个周末所听见的、所看见的。所以这不仅是为我们在座的人，这句话是为了他整个恢复说的。因为我们都兴起来，因为在主的恢复里得着这样的一个模型， 带进他荣耀的再来。愿意我们有些祷告。